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起我们来唱普世欢腾。
Thank you.
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恩典里的平安大，圣人自豪能和好，心急地上众生里响应天上赞美声，
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荣耀的主，我们要赞美你，高声歌颂你。你是何等信实和公义，你的爱又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以及我们人类，你还为我们预备了如此完备的救恩。你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拯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庆祝圣诞佳节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节日的真正主角是主你自己。你来到世间不单单是要体验和经历我们人所走过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你要用你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父神和好。主啊，你的来到天使高唱，你的来到普世欢腾，你的来到真光普照，你的来到罪人得赦。主啊，我们要来朝见你，如当年的牧人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要来朝见你，如当年的博士带上贵重的礼品。主啊，我们要亲眼看见你的容面，要跪在你的脚前当面向你敬拜。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喜讯报佳音的人，将主降世为神的好消息传给每一个人，让真光照亮这世界，使主的国度早日降临。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进到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圣诞节的前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曾经点过三根降临节的蜡烛，分别代表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希望，带来的平安。上礼拜我们也点了这个纸，应该是粉红色，或者是我们用 peach 代替的，带来的所谓的 joy， 因为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喜乐。今天我们要点燃最后一根紫色的蜡烛，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的爱最好表达的方式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爱。我们今天要请我们当中一位很特别的姐妹家庭来点燃这根，代表教会点燃这根蜡烛，曹辉姐妹。今天还有她的最小的儿子 Harris 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要请他们来点燃这根蜡烛，同时请大家能够听这段神的话语。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让我们一同继续用诗歌，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唱齐来宗主信徒，代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降生节的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盼望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敬拜他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宁静的伯利恒。歌里面唱到，在大卫的城里救主降生，永恒真道已成为肉身，在至高的天上荣耀归神，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
净的伯利恒，平安的耶医生，郊外有一群牧羊人一起嘘寒问，善良无数星辰，寂寞黑夜无声，蓦然有一群天使宣告好消息，在大卫的城里救主降生，永恒真道已成为肉身，在至高的天上平安归神，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
是啊，在这宁静的伯利恒，在这平安夜晚诞生的这位婴孩，他是谁？他是我们的新生王，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让我们像当年那些牧人，像那些博士一样，怀着敬畏的心去朝见这位圣婴。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0:5-10。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的是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继续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不是要废去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是要成就那将来要来的。主，那也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为了每一个人罪的缘故，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世上，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赦罪，就没有完全的赎罪祭。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节日，我们来庆祝，祝我们欢喜快乐。我们不但庆祝耶稣基督你的来到，更重要的，因为你来到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上十字架的缘故。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纪念你的爱，也想到你所成就的这一切，在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你的人生命当中都有功效。我们因此要来敬拜你，我们因此要来颂赞你自己。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今天我们在这敬拜的时候，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地方没有听到福音，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神的爱，也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主，我们为这样的人，为这样的地方的这些人心来祷告，求主你自己充满你的爱，充满这个世界。我们特别想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又有许多的动荡不安。我们为在两周、一周多以前所发生在 Connecticut 这些的很这个令人想象不到的这样残忍的这样一个事件，主，我们不敢说，我们不敢说为什么人要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人心为罪恶所辖制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受到罪的控制。我们为这样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这样枪击事件有26个无辜的生命的丧失，主，我们来求你自己的医治，求你自己的安慰临到这些的家人，临到这些的家庭，临到这个世界，临到这一个的小小的一个地方。主，让这样你的爱在你降生节的所带来的平安喜乐所带来的安慰再次充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到这26条宝贵的生命的丧生，主，我们更想到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来到世上，更是没有任何一点需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你为了我们爱我们的缘故而上十字架，你没有一点的罪，但是你愿意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可以完全律法上的要求。主，我们为此感谢你自己。今天世上还有多少人需要听到这样的福音，求神你自己在这里来掌管，来掌权这一切，为我们教会在这里的使命，为我们所担负的这样一个传福音见证，在这个世代来传扬福音的使命，我们再一次来向主祈求，愿意这个教会被主自己所洁净，被主教会所使用，也继续的在本地一直到各地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感谢主，我们在这个降临节，我们在明天圣诞夜，我们有一个联合的聚会，也求主保守，让我们全教会再一次在你面前，不论中文英文，我们年轻人，我们的成年人都在一起来敬拜你，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继续为教会里面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昨天我们有不少的人见证了卢锦弟兄和高欢欢姐妹他们的婚礼，求主保守他们这一对新人在你面前成为神你所爱 所拣选也所使用的一对。我们继续的为陈华院霞一家祷告，为 Cici 我们这些亲我们可爱的这个孩子，他在你面前的光景，我们仰望神你自己的纪念保守，给他力量，主，也给他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降临节的时候，把你的平安喜乐也带在他的心中，成为他面对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新的挑战的力量，帮助他们全家。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朝晖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虽然他的身体也是有极大的病痛，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从你那里有你那里来的喜乐，给他力量，给他帮助。我们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他的一家，我们也为其他 在治疗当中的这些姐妹，还有一些的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当中，让我们的身体再次蒙神你的保守。恩主，我们也为在这个时间在外地举行的青少年的冬令会来祷告，保守这一群青少年，他们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主，他们不但有玩有喜乐的时间，欢乐的时间，也让他们在灵命上面得到长足的长进，帮助他们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基督，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我们的下一代，在你的手中，谢谢恩主，求主继续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转眼就到了圣诞节。今天这个主日传统上我们说是一个圣诞的主日，圣诞的主日也是在降临节当中的第四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点燃第四根蜡烛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边思念神的爱。神的爱最大莫过于他道成肉身的爱。有人说道成肉身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一点的奇怪，什么是道成肉身呢？那其实圣经里面除了在约翰福音这里面讲到了道成的肉身以外，事实上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本身就是道成肉身的爱的最好的彰显。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主日，我们要来攻读一段圣经的话语，这段是马太所记载的，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第25节，18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马太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记者记录家，他写的这一段的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没有多做解释，他没有多做一些的着色，他只是把他所知道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很忠实的记录下来，用一个很严谨的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帮助我明白如何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约瑟，耶稣的在地上的父亲啊，在地上的养父。约瑟他经历了在这一个神透过玛利亚圣灵怀孕圣诞节故事当中的两位主角的记载，从约瑟的角度，从约瑟这一面，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所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所思想的。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介绍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出生的婴孩。今天我想在当时耶稣基督降生，刚刚我们听到诗班唱那个宁静的伯利恒的夜晚，临近伯利恒夜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一个马槽的当中，是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知道，第一个知道的被接到这个大好的讯息就是在郊外的牧羊人，是第一个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圣婴，这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的面前来敬拜。当时的牧羊人心里面已经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到底去敬拜的这一位婴孩是谁呢？是什么人呢？他到底是在世界上有什么重要？为什么天使天君要来向他们显现呢？这个问号我相信也是在现在在近代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心里的问号，很多一些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人的问号，到底这位奇妙的婴孩，这位婴孩是谁？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叫做 What Child Is This? 是何婴孩？这个作者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个旋律，这个旋律是 Scotland 这个 Greenleaf 的这个民谣的旋律啊。这个作者叫 Dick William Dick， 他是在1837年18到1898年这段年日所在世上的这一个作家。在诗歌里面他所问的问题就是在那个降生节的夜晚人们所发的问题，也是他个人的问题。原来在他个人的生命的当中里面，他有一段的时间，当他29岁的时候，他突然间病重。他住在这个Glasgow, Scotland， 他在那边病得很重，他病到一个地步，他突然间没有办法起来，他没有办法有一段的正常的生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病得躺卧在病床上面，他心里面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受。他说：“为什么他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他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呼求神的名字，呼求神的名字，他得到了医治，得到神的医治，他及时也得到了灵命上的灵性上的复兴。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就创作了这一首诗歌。他把他心里面的问题跟答案都写出来。好，这个婴孩到底是谁呢？降生在那个马槽当中，在那个宁静的夜晚，到他的副歌里面，他就写到了他答案。他说什么呢？我们刚刚唱了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基督，他是我王。他是基督，是我王。 今天重要的答案在这里，耶稣是谁？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在犹太人当中是很 common 的名字，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都叫耶稣，不相信你去翻历史当中很多的耶稣。我发现其实不止在犹太人当中，我最近发现一些那个墨西哥人也有人名字叫耶稣的。那耶稣是一个名字而已，但耶稣的重要在哪里呢？犹太人当中里面他们没有姓，他们不但有 last name， 所以他们通常都是谁的儿子？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通常这样形容约瑟的儿子，如果约瑟是他的父亲的话。耶稣这个名字的重要性重点就在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他是基督，他是我王。今天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答案，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话，我们就枉度一生。有一个退休的老牧师，他退休以后，他过去大概有名片嘛，退休以后他就改印了一张名片。其实名片的重要性只是介绍这个人，介绍这个事情，但是他这个老牧师就写了，他说在他的名片，他说我现在是没有职业，没有头衔，没有什么这个侍奉的单位。他说后面就写了，他说你认识不认识我不重要，但是你若不认识耶稣是基督，这将是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将是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想这今天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介绍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段的经历，帮助我们来明白，帮助我们耶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来看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看看从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这段的记载，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的记载，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背景，犹太文化的背景的时候，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这个话我们如果跟美国人来讲，他们一定不 make sense 的。什么叫做已经许配了但是还没有迎娶？我们中国人可能懂啊，中国人可能懂，因为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他们的婚姻有三个阶段。他们大部分的人呢，大部分的人因为他们的那个圈子很小，大部分人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父母双方怎么样，几乎是指腹为婚，或者是青梅竹马。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只是那个时候两小无猜，根本不认识，没有什么，不要说感情了，根本连认识可能都不太熟识。但是他们的婚姻的第一个阶段，双方的父母做主为他们来。但是这个事情呢，这样的一个指腹，这样的一个只能算一个基本的一个父母这样口头上的一个约定，真正到了他们成年或到了适婚的年龄他们适婚年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三十岁四十岁是十四岁到十八岁这是犹太人当中的适婚的年龄。他们会举行一个叫做订婚的仪式，订婚的仪式就是双方的父母正式的见面包括了孩子正式的见面，然后他们确定了他们的婚姻这叫正式的，我们的角度来讲叫订婚，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所谓的订婚就是怎么样，已经许配了的意思就是已经许配了。因为在犹太的律法上面，这个在 legally 上面，律法上面承认的这个婚约，然后通常这个期限是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就要完成正式的婚礼因为在法律上面他们已经正式的迎娶，所以圣经上是这样讲，还没有已经许配了已经许配，但是还没有行那个婚礼已经许配了，在法律上已经有这个地位。那到这个一年内的时间呢，第三个阶段就是正式的婚礼正式的婚礼。那这段时间内我上次也讲过新郎家做很多的准备，包括去盖房间盖房子。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的里面，玛利亚有圣灵，有天使向他显现。我们在三个礼拜前嘛，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那个第二章那一段的时候，我们都听过那段时间路加福音的记载，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从圣灵怀孕就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在犹太人的习惯来讲，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因为等于已经正式的有这样的一个许配，有这样婚约，有这样 legally 的效用，但是还不能正式，虽然还没有正式，已经在法律上已经有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他有身孕，只有两种可能照犹太人的规矩律法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玛利亚从约瑟或者从其他男人当中怀孕了，他们的观念里面不管怎么样 做丈夫的他有权利要来做决定，他所面临的只有两个决定，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第一个叫做什么，明明的 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什么叫明明的羞辱他？这个讲的是比较文雅的，照律法 他是可以拿石头打死他的，因为是犯了奸淫的罪，明明的羞辱他。他选择了第二条路，就是暗暗的把他休了，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他正当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生了下面的事。但是对约瑟而言，他正在苦恼，他正在想说，这一个从人事来讲，他怎么可能接纳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来讲，怎么可能呢？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人说约瑟只有可能，这个玛利亚只有可能，一个是从约瑟，如果不是从圣灵怀孕，只能是从约瑟或从其他男人怀孕。但是圣经或没有任何的史记记载，如果在当时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一定一定会把约瑟或者是他有任何一些想要这样子做的一个举动，如果是约瑟自己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承担这个责任，因为约瑟是个义人，约瑟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如果是别人，那这个事情又非当一定会接受到律法严格的这个记载的处罚。但是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约瑟一直到他准备暗暗的休了他的时候，听到了天使所向他说的话。同时我们都记得在天使向他说的话的里面告诉他说什么，他说只管娶过大卫的子孙约瑟，这样称呼他，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而且很重要，他告诉他什么，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因他所怀的孕从圣灵来的，这个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的话语，让约瑟心中就觉得很踏实，他知道这一个的怀孕不是人所做的，是上帝的行动。他也许心里会问为什么，但是他不会问，他知道是神圣灵来的。换句话讲，天使的宣告告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他的承运不是普通的承运的方式。当然我相信对约瑟，对犹太人背景来讲，他们熟读圣经，知道先知的预言说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有的事情，这个是 在先知的预言当中早就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了。他当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他明白的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甚至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圣灵所怀的孕，换句话讲他是带有神性。然后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天使回答玛利亚的话也是这么说，天使回答玛利亚的话在三十五节这么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记得吗？在路加福音，天使回答玛利亚，玛利亚说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天使就跟他说，他说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并称为神的儿子。天使明白地告诉他，这个圣者是谁？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其实在犹太人的习惯来讲，他们叫做这个神，这个在希伯来文惯用语啊 ，idiom， 他这个 idiom，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表明他是具有神性，具有神性与神同等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一个的孩子他就是神他自己。天使明白的宣告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是神，从他降生之前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宣告给玛利亚。约瑟至少这两个人很清楚知道，当然后来有更多人知道，天使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撒加利亚，告诉了以利沙伯他的妻子，也告诉了谁？告诉了牧羊人，告诉后来其他的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天使的宣告，从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他宣告就等于告诉了耶稣的神性。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二十一节里面的记载是什么。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这个事情以后，他说什么？ 他告诉他，玛利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天使告诉他起名叫耶稣，事实上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为他们的儿子，为他们下一代起的名字，大概都是在他们家族里面出现过的名字。不久以前我们教会有来的一个访问的，叫做这个陶利虎，一个非洲来的一个宣教士，我不晓得多少人记得他。他跟我跟这个 Martin 有一天我们在谈话， 他告诉我们陶利虎是他的名字。那我问他的姓呢，他说他们非洲人也没有姓了，他们的姓就是他爸爸的名字，跟犹太人习惯很像，还是什么人的儿子。因此他说他的将来生的儿子的姓就是陶利虎，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他们的习惯。让我们想到其实他们这个习惯跟这个犹太人当中的一些习惯很像，所以一个名字所代表的是非常的重要。天使告诉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天使就特别解释了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我们都懂啊，今天我们翻成英文的 Joshua 啊，就是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名字。但当时他们用的亚兰文呢，亚兰文里面耶稣，如果你们看过那个耶稣基督的受难记里面，他们用的亚兰文里面耶稣的名字叫 Yeshua 就是耶稣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God saves， 神拯救的意思。换句话讲，耶稣的名字就和他的使命连接在一起的，耶稣的名字就透露出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拯救，就是要拯救。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判断，天使也是借着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耶稣的神性。为什么呢？我们都读过代数嘛，你们都读过代数，代数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就是说如果 A 等于 B，B 等于 C 的话， A 就等于 C，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证明？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算了哈。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God saves 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哈，耶稣瓦的名字的意思哈， God saves。换句话讲呢， God save， 然后耶稣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做什么？叫做 God save。所以 God saves， Jesus saves。换句话讲什么？ Jesus is God， 就是 A 等于 B，B 等于 C， 然后 A 等于 C 的意思哈。这句话也启示了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性，但更重要，他告诉我们耶稣来的目的，他的名字告诉我们耶稣要来拯救。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必须要是神，他才能够拯救我们，才能够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去思想这一点，其实今天的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就帮助我们了解，原来我们神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罪，一次献上有永远的功效，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为什么耶稣一次的献上有永远的功效？你们知道吗？大祭司每一年都献上羊羔，祭司每一天不断的献上，一天可能三次为我们献上，为什么他们要不断的献上？但耶稣一次的献上是完全的有功效，因为大祭司所献上的羊羔，所献上的祭物烧了就没有了，就不能再为我们赎罪，带我们代求。耶稣他是一个永远存在，因为他是神，只有神才是永远存在，才是有永恒的这个永恒性，唯有永恒性的祭物才能永远的为我们赎罪。这是在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不太能够了解，或者我们不太去想的一个真理。所以耶稣来拯救我们，他必须是神，他才能够为你为我永远的赎罪，因为他的永恒性，否则我们是永远的沉沦，我们离开主的面，我们离开他全能的荣光。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要接受永远的刑罚。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这位永恒的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永远赎罪的功效。以赛亚书43:11这么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神他自己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这个事情。感谢主，耶稣的名字就启示了他 的任务，他的使命，他的使命。耶稣来到世上，这么短短的一个故事的记载里面，我们发现马太是一个非常细致细腻的人，他不但把那个事情的经过对话记出来，他甚至从22节开始到23节里面，到甚至到最后25节的记述，他把这一切事情又详细的再加以他们所熟悉的一个 footnote， 他说什么呢？这一切的事的成就，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对犹太人而言，这些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他特别引用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第7章14节所说的话。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记载是当时以赛亚这个犹大王亚哈斯的时代，他因为遭遇到外面的攻击，他非常的惧怕，神就命令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前往安慰他，并且他的安慰说，他说我给他一个兆头，给他一个 sign， 给他一个记号，知道神要来拯救。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他这么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就是说亚哈斯王啊，当你惧怕的时候 relax， 放轻松一点，怎么样？因为将来有一位救主要为你们而生，这个救主是什么？是那童女怀孕生子所生下来这个婴孩，这个婴孩要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婴孩就是什么？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名字的意思，神与你们同在， God with us， 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他所预言的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个弥赛亚的降生。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在等弥赛亚降生，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的犹太人还在等弥赛亚的来到，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这位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这位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到，他们的想象、他们的判断里面是有什么要符合某一某某的情况，他们不认为弥赛亚是一个以这个代罪羔羊的身份来到。但是先知的预言里面说到弥赛亚的来到，童女怀孕生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马太在记载这个事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就是这位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也是这位犹太人所等待的救主。弥赛亚这个名词是在旧约当中所使用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对圣经应该很了解，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当中里面弥赛亚这个名词已经不再用了，而是用什么？旧约的弥赛亚在新约当中是什么？就是基督了，就是基督。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受膏。在旧约的时候只有3种人，君王、先知还有祭司，这3种人要受膏。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因此在新约的时代，在希腊文当中里面，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换句话讲，马太在这里高举的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一位，耶稣就是犹太人当中所盼望来拯救他们的这一位。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约瑟怎么样？他说什么？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他明白了，他放心了，他的信心就十足了。他不但有信心，他也能够遵照顺服天使传达的心意，照着神的应许所做。他不但做，而且他做得非常的彻底，他把他迎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一直等到他生了儿子。古卷说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照这个天使所说的给他起名叫耶稣，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就是拯救的这一位。感谢主，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也听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里面这么短短的一些的记载，就让我们想到这里面这么丰富。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3件事情。 耶稣基督的降生告诉我们，第一个宣告他的神性，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第二点，耶稣的名字告诉我们他的使命，他是什么？他来拯救我们，他就是救主，他就是救主。第三点，先知的预言的证实，耶稣的身份，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也就是我们今天诗歌里面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王，耶稣这一切。今天作为我们在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使命？在这样一个降临节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是要传扬耶稣。传扬耶稣什么呢？我们来学一学，在第一个世纪里面，第一个世代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最近教会有一些人，我相信有一些人都去看过我们教会所定的这个墓地，这块墓地。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那个墓园的时候，好好的在那个墓园里面走过一圈，参观过，看看整个墓园的环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概三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到这个墓园，那个时候墓地是为了埋葬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离去的时候，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需要寻找一块墓地。经过这些 funeral home 的介绍，我们去看了这块墓地。当时是一个傍晚，这个天将暗的时候，我们家人去的时候，我们一到那个墓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个非常安详，非常的感受宁静。我们看到这个墓地，我们非常的喜欢。除了它的环境很优美以外，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墓地，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都有很重要的成分。那个墓园里面，它每一块它都叫做 garden， garden of faith， garden of bible， garden of grace， garden of 很多其他的，所以每一个都有应用一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的这个因素来命名的，我蛮喜欢的。而且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在那个墓园当中，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十字架，你们有没有看到？多少人注意到了？你们可能 都没有注意到，都注意到我们要去的那一个。这块墓地其实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人安葬在那里。我父亲，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安葬他，后来我介绍给伟明，伟明的父亲也安葬在那边。后来义刚的父母，包括我们当然很熟悉的金元泰弟兄，还有一位我们大家不太熟悉的，其实叫做陆小陆姐妹，她在我们松柏团契有很短的一段的时间，她因为很病重来到我们教会，后来她也安葬在那里。那一次我去安葬她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她所安葬的那一块的墓地就在那个十字架的旁边，那个十字架就在那个湖边，那个很美的湖边，湖边有三个十字架，除了那以外，在那个湖那一块有一个正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泥，其实不是水泥，是磨石子，很大型的一个十字架。我那一次去安葬他的时候，我特地看了，注意看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三个字母，就是这三个字母在那上面。那三个字母我们看的时候，第一眼以为它是英文，叫做 IHS， IHS 不是一个字，通常 IHS 我很敏感，因为跟我的名字很像，因为我的名字的那个 EC 其实 HSI， 或者是说我们通常讲 His 是 HIS， 但没有叫做 IHS 的。后来我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查了一下，其实这个记号十字架上面有 IHS 是基督徒的记号，是从古代以来基督徒敬拜的中心。天主教是把耶稣放在十字架上，我们常说因为天主教里面的耶稣好像还在十字架上，还在 crucify， 但是基督徒而言，早期的教会当中，他们把那个耶稣的像不放在上面，就放 IHS 在上面。为什么？代表他们信仰的宣告。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三个是三个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字母叫 Iota， 看起来像 I， 叫做 Iota。 Iota 的字母的意思，第二个叫做 Theta， 我们 很多人知道这个字母。第三个字母你一定认识，因为你都学过数学，对不对？这叫 Sigma， 这是合在一起 Sum 的意思，你们学过数学的。这 Iota Theta Sigma
这三个字是什么呢？三个字也不成一个词哦，其实是三个字母的头哦。那三名分也代表三个字 ，Iota 的意思叫做耶稣哈、哦，耶稣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哈、哦，就是 Jesus， 这是希腊文里面的耶稣哦。所以第一个字母代表 Iota， 代表的是耶稣。第二个字母叫做 Theo， 就是 God 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哈、哦，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神的意思 God。第三个字母 Sotero。Sotero 就是 Savior， 就是救主的意思，救主的意思。换句话讲，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写的这三个字代表什么？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是神，是救主。耶稣、神、救主，他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离不开这个，是我们高举的十字架上面高举的耶稣，他是神，他是救主。后来在基督徒迫害的阶段，或基督徒的这个用这个三个字母以后延伸到下一个符号，我们可能更多人就知道了 fish， 这个鱼的记号是基督徒的标志，从一开始教会的时代就是鱼的标志。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是鱼呢？有人说啊，因为我们耶稣要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不是都是这样？ 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不过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了。原来的意思，因为我们要了解原来的教会开始都是用希腊文，为什么呢？我刚刚讲过的三个字母，你看看这个鱼就变成五个字母，因为什么？这五个字母合在一起就是希腊文里面鱼的意思。你去看，不管是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或者圣经里面提到鱼的时候，都是这个字母，要得人如得鱼，要怎么样，都是这个字母。我们看起来就是 Iota， 这个叫做Chi Theta怒，还有这个 del， sigma， 合在一起的就是鱼的意思。那我刚刚讲的那三个字母，你们明白了三个字母所代表的意思。但是五个字母就加了两个字母下去了以后，让那个意思更加的完整。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 iota 就代表的是 Jesus， 我刚刚讲的耶稣哈。第二个字母是 x， 我们也常用啊，就是什么 crystal 啊，就是 Christ 的意思，希腊文里面 Christ 的意思， Jesus Christ。 第三个字母 Theo， 我们刚刚讲的是神。但第那个下一个字母呢，这个字母叫 C， 它所代表的就是什么？ Son， 儿子的意思。因为希腊文的方法，它把儿子放在前面，就是 Son of God 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最后那个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 Sigma， 就是 Savior 的意思。所以当这五个字母放在一起，它实际上是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我们中文读起来是这个意思，好像不能连接，但是是在希腊文文法里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Jesus is Christ。 其实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耶稣的姓叫基督，不要搞错了，耶稣不是信基督，基督是耶稣的他的一个等号，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受膏者。耶稣是基督， Jesus is Christ， 然后 Jesus is Son of God， 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 Jesus is Savior， 换句话讲，用中文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鱼的标志所代表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标志除了十字架，十字架我们所高举的不是那个刑罚，不是那个，而是上面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替我们死，因为他是耶稣，他就是救主，他就是神。基督徒我们的记号，从今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鱼代表什么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要宣告，要宣称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位受膏者，就是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救主。两千年以前，第一世代的基督徒的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他们用的记号是这条鱼。两千年后的教会，虽然我们大环境下，我们可能不见得是在一个迫害的光景当中，可能我们也是在迫害。或者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迫害的光景里面，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效法约瑟跟玛利亚的信心和顺服的心智，在神在人的面前为他做见证。盼望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去 教会所定的这一块墓园，那块墓园其实是很美的一个地方。记得那一次在安葬这个义刚的父亲跟母亲的骨灰的时候，有机会我再一次跟那个墓园的这个 owner 来谈，我说我们教会很希望能够在那里有一个墓地，找一块墓地作为我们教会的墓地。后来我们谈的结果，他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做法比照其他，他特别讲的是一个东正教，他讲的是一个东正教，他们的做法就是买了四块地，教会只要买了四块下来以后，就为我们预留了32块作为教会安葬。这件事情感谢主，我们的执事会把它完成了。自从那一次我跟这个 owner 谈过以后，教会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最后先买下来，所以以至于我们弟兄我们姐妹我们可以去看去选择。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我们教会所给我们那块地，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 Grace， 就是 Garden of Grace。 我开玩笑的跟那个 owner， 我们因为已经蛮熟的，比较当牧师大概常常去那里，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还少一个 garden。 他说什么？他说你下一个命名为 Garden of Hope。 Garden of Hope，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都希望基督徒要有这样希望，因为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同去，不论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可能有很短暂的时间我们都要离别，有一天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有这个盼望，都有这个希望。所以在这个降临节，让我们一同来庆祝他的降生，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宣告，我们要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做我们今天对信息的回应。这首诗歌叫做《圣善夜》，是一首很美的诗歌，很多人喜欢。盼望我们在耶稣降生的这个节日，透过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拜。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哦，圣善夜，众星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今乃救主降生。世人沉沦，却第一罪恶光明，直到主来，灵魂自觉起振。声音耶稣被为马棚里安歇，道成肉身降临但世界，恭敬崇拜至高圣洁的救主，哦，圣善夜，圣夜，基督降生，哦，圣善夜，圣夜，哦，圣善夜。
我们稍微快一点，三节。
何等快乐，灿烂光明的日子，他必再来，荣耀地掌完全。众口同声，赞美称颂主恩赐，他有全能，全地都当宣传。困倦世人中，我希望真高兴，因为迎接你荣耀的清晨。恭敬崇拜高唱快乐的诗歌，哦，圣善夜， 降生，哦神，沙耶，沙耶，哦神，沙耶。
天父，当我们唱这样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你为我们降生，你因为愿意彰显道成肉身的爱，在这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救主。今天只要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你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福分。这一份的福分不是只有在今天这个短暂的时间，这一个的赦罪的功效乃是从今天直到永远。感谢主，在我们有限的头脑当中，我们所明白的这么有限，但是神，你不看我们的有限，你那你无限的爱来爱我们，你那以那全知全能为我们献上赎罪的祭，我们感谢主。在你降生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你的降生，没有你的道成肉身，今天就没有赎罪。我们谢谢你，在降生节的时候，让我们纪念你的爱，纪念你来到世上，纪念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围绕在这里敬拜你，实在是你自己爱的缘故。感谢主，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这个世代，也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再一次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成为见证你在这个世代向世人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高举你自己的名，高举你自己，好让这个世代的人认识你，以至于他们可以相信接受你。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存留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领受，也求主你祝福，你赐福给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朋友，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神你的儿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在这降临节的时候，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出去为主做见证，好让世人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弥陀佛，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阿弥陀佛。
感谢主，我们要欢迎新人，新来的朋友。我想首先我要欢迎对真正的新人，昨天才结婚的。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卢锦还有高欢欢，James 和 Michelle。 我们恭喜他们昨天完婚，不但许配已经迎娶了，但是还没有签字，所以 legally 还不生效，所以你记得来找我签字。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教会服事到最后12年，记得我们开始来教会服事，第一个我们所主持的是丧礼，是朱宁清的母亲，去世，那让我们最后有机会，在这个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婚礼，我想也是很美的事情，因为神的祝福也在这当中。然后我们明天晚上是我们教会的这个 Christmas Eve Service， 这是第12个 Christmas Eve Service， 我大概只有一次缺席，有一次生病，病得很重，我没有来，但是我跟你们师母跟你们在这里最后一次的圣诞夜，所以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欢迎弟兄姐妹，新来的朋友，欢迎新来的这些的家庭。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介绍一下林新强、郑海燕， 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在后面哈，欢迎你。还有没有新来的？我们这里没有哈，我右手边还没有任何一位新来的，我们没有介绍过，有没有？哦，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哈。左手边有没有？都没有。好，我们都是老朋友，盼望我们能够大家握握手，互道圣诞快乐。哦，有是，后面有是，哦，好，介绍一下好吗？哦，我们好，我们欢迎你，欢迎大老远来我们当中。好，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新来的？最后一次，哦，有，你看真的有，请说。哦，今年第一次，好好好，感谢主，我们欢迎你，谢谢。真的没有了吧？好，我们呢，我们互相道贺圣诞快乐，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会。
好，就是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呢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圣诞夜的聚会，这是我们呢，这是非常的感恩，也大家继续到这个圣诞快乐，然后呢可以继续，今天还有主日学吧，去参加主日学，没有主日学可以参加英文的圣诞崇拜，好吧？预祝大家圣诞快乐。